张骞跑到后院的东屋里，一见了宋江跟李万，告诉他们俩：“我跟你们说呀，你们俩知不知道咱们住的这是谁家？谁家？咱住这家，就是在镇子上跟咱们打架的那个黑的个儿他们家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在前边我听着的，我正想上厕所，那小子从外边就进来了。”领着一伙子人，点着灯球火把，跑到上方屋里边，跟那老头在那吵吵，问他哥干什么的，叫了他哥要一块追咱们。他说他挨了打了，我一听那声音就是他，没错，那老头就是他爹。哦，宋江说那个老头对他没训斥吗？没训斥，他训斥那老头呢。据你看他是个孝子不是？我看他不是孝子，他跟他爹说话就像跟他儿子说话一样，那老头奈何他不得。宋江一听这就不好办了。宋江原来有这层意思，如果这个黑小子对他爹很尊敬，宋江就不打算逃了，他想立时出面一见这老头，把这始末缘由真情实话对老头一讲，让老头把他儿子训斥一番，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从这儿脱身了。他一听他爹管不了他，那我们可不能就在这儿待着了，一会儿上后院来发现了我们这就麻烦了。宋江说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快走。好，立即动身。李万也起来了，他们把这个东西赶快的收拾了收拾，好在带的东西不多，轻装简从啊，把银两包袱往身子上一系，这家李万拿着，张骞、李万加上宋江，他们三个人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，出来之后站在院子里边听了听前边，听前院里边正在吵着呢，啊，怎么回事？把那个王老四、张老五都叫起来，哎，一块走。这几个小子他跑不远，就听有人又说：“哎，咱们后院那几位在哪住着呢？后院东屋啊。”后院东屋，听前面又有人说：“后院还住着人呢吗？”宋江一听坏了，已经谈到咱们三个了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，快点，不能往前面走了，就得翻墙了。一看后边这个院墙不算太高，宋江说：“人登着人爬上去，翻身跳过去。”李万说：“我最后一个走。”张骞，你把那搭包解下来，咱们两个把搭包系在一块儿，我最后一个走的时候，我好能出去。哎，张骞、李万两个人把腰间这搭包带子解下来之后，拴到了一起。李万把这搭包带子放到地下，告诉张骞：“你先把宋三哥驮着，让他翻墙过去。”张骞一哈腰。宋江蹬着张骞的肩膀子，张骞一挺身子，宋江俩手一扒枪头，片腿过去，砰噔跳到墙外边。宋江跳回去之后，李万就蹲下告诉张骞：“你拿着我这搭布袋子的头啊，蹬着我肩膀子往上上。”张骞拿着他这个搭布袋子头蹬着李万的肩膀子，李万一挺身子，张骞扒着枪头一片腿，扑通也跳到墙外边去。他跳到墙外边之后，手里边抓着这个搭布袋子的头呢，跟宋江两人一块拽住这个搭布袋子，低低的声音告诉李万：“快点往上爬。”在院子里边的李万抓住搭布袋子的这头，倒着这个搭布袋子，拿脚蹬着墙绷着劲，一步一步他也爬上了墙头，爬到墙头一片腿，砰往起一跳，偏赶上这个墙根底下有一块圆石头，这李万一落脚正踩在这个圆石头上，这个圆石头那么一咕噜，李万这脚脖子咯噔一下子把脚脖子还崴了，要不说越倒霉越出事儿呢。李万咕噔就坐在地下了，哎呦，我这脚脖子崴了。张骞说：“你脚脖子崴了，脑袋没掉，现在就得快跑，脚脖子崴了也不行，快点走吧，咱们三个人要落到这小子手里边，咱就没法活了，快点。”哎，李万强打了精神站起来了， 把这搭巴袋子解开之后，跟张骞两个人把搭巴都系在腰里边，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往前走。此时正所谓是慌不择路，这三个人往前走，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，看看后边的人追出来没有。李万脚底下瘸呀，他走不快，瘸瘸点点的，张骞直着急。张骞说：“哎呦，我说这不是，哎，要这样的话，一会儿，哎，你看。”说着话，他们回头一瞧，就看那个灯球火把亮啊，由打那个墙头上闪出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前边果然是在镇子上跟他们打架的那个黑的个子。这黑的个子这回把他哥也叫起来了，一共有十来个人。他们在前院找人集合的时候，也不知谁无意中提出来说，咱们后院那还住了仨人呢。这黑的个子一听说后院住了仨人，这仨人什么样，一说这三个人的长相貌相，这黑的个说：“哎呦，没想到这仨小子跑到咱家来了，快点上后边抓他去。”这帮小子拿着刀的，拿着棍子的，还有拿着挠钩子的，就奔着后边来了。拥到了后院，倒在宋江他们住的这个东间屋一看，这屋子里边空了，人跑了，说跑不远，肯定就在这一块。他们在后院转了一圈，一看没有，有人发现这墙头上有爬的痕迹，啊，从这儿走，咱们就从这儿往上翻。稀隆呼隆，他们又打这墙头上就翻过来了，都跳到墙外边，举着火把吵吵闹闹的就往前赶。墙外边就有这么一条小路，宋江他们是顺着这条小路走下来的，这一伙子人也顺着这条小路就追下来了。他们往下追呀，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宋江他们，追来追去，他们这个距离就近了，打着火把影绰绰的可以看见前面有三个人。这帮家伙就喊起来了：“哎，仨小子别跑了，我们都看见你们了。”他们这一喊，宋江等三个人一回头，一看灯球火把跟上来，他们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。李万一看不行了，你们两个走吧，我喝着去了，我就让他们把我抓回去，我看他们能把我如何。张骞说：“能把你如何？这地方山高皇帝远，有法没人管，他把你抓回去，脑袋切下来埋在地里边，没人知道，不能在这儿待下，咱们快走，干脆吧，我背着你吧。”张骞一猫腰就把李万给背起来了。李万说：“你背着我，这我于心不忍。”嗨，现在别讲究这个了，快走吧。张骞背起来李万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也不觉得李万沉了。为什么呀？在紧张的心理状态下，这个人往往有超出正常的力量。宋江跟着他一块往前跑。宋江心想：“我们不能按这一条直道跑啊，按着直道跑，他们在后边是早晚把我们追上，最好有岔道，有隐身所在，让他们看不着我们才好。”哎，前边果然有一条小岔路，宋江说：“顺着岔路走。”好，他们紧接着顺着岔路就下来，顺着岔路往前走，前边是一片矮树棵子，他们穿过了这一片矮树棵子，再一看前面是一片芦苇塘。宋江说：“就顺着芦苇塘走。”他们顺着芦苇塘往前走，就听后边喊声不大了。哎，宋江说：“咱们把他给扔到后头了，他们找不着咱们了，这就好办了。”顺着芦苇塘又往前走，走了一段路，再往前一抬头，宋江一看完了，面前是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，大江的两边全是芦苇呀。宋江想：“我说刚才咱们走到芦苇塘里来了，一进这芦苇塘就已经到了江边了。”宋江停住脚步，正在愣神的功夫，就听见后边的喊声又来了：“哈哈，这几个小子顺这道下去了，跑不了了，前面是大江，站住吧，跳水能行吗？”啊，宋江说：“咱们顺着江边走。”江边在芦苇丛中有一条小路，他们三个人顺着这个江边又往前走。 他们想在这江边找一条船能渡过江去，可是这个时候往哪儿找船去？宋江心想，这回可就完了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，现在我们就走上了绝路了，要是被他们抓住之后，保证我们三个人谁也活不了啊！我宋江如果死在这个地方，那可有点太冤枉了，要早知死在此处，我还不如在梁山入伙呢。到现在后悔什么也来不及了，张骞背着李万是什么话也不说，喘不上气儿来了，张骞就一个劲儿的往前走啊。哎，宋三爷，咱们要招么实在跑不了的话，眼看他们要追上来了，咱们仨商量商量，这样吧，咱就往江里边一囊，落个囫囵尸首，也别让他们抓回去把咱们杀了。宋江说，是啊，现在还没到时候，他们现在还没赶上咱们，还有一段距离，咱再往前走，万一要有船呢？哎，看看吧，我估摸着今儿晚上不能有船呐。就在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忽然发现有打对过那个芦苇丛中荡悠悠出来了一条小舟。张骞一看着这条小舟呢，真的好像大汉天见到了云霓呀、啊！嘿、哎，三爷，您瞧见没有？有船了！船上这个少公摇着双橹，不慌不忙的奔这个方向来了。宋江赶紧就喊了一声：“船家，快点过来摆我们渡江，我多把银子给你。”就看那个船家不慌不忙把这个船奔这个方向摇过来了。多把银子给我？给多少钱？咱先把价说好了，先小人后君子。
宋江说，我给你十两银子怎么样？
十两银子？十两银子按说不算少了，不过这深更半夜的，就我一个人摆你们渡江也不容易，再加点吧。
宋江说，我给你20两。
行。哎，我说那后边吵吵嚷嚷的是追你们吗？
对对对对，后边是追我们的一伙的强人，他们想追我们回去，要劫夺我们的钱财。船家，行行好，快把船摆过来，让我们上船吧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好，等着。
就看船家把这个船篙拿起来了，拿着船篙往岸边一搭，这小船就靠了岸了。
小船分前后两个小舱，不太大。上船。
张骞背着李万先上了船，的宋江随后也跳到船上。
这个船家根本就没搭跳板，他把这个船篙一松，支舟离岸。
这个船离开岸边刚刚那么两三丈远，
后边追的那人就上来，
灯球火把照着，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来的，哎，摆船了，把船快点给我靠岸，快点回来。
这个船家就好像没听见一样，把船篙顺担在船上，摇着船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
往江心游去。船往江心这么一走，岸边上那哥俩就喊上了，
哎，我说你是哪个摆船的？你怎么没听见我们说话呀？知道我们俩是谁吗？啊，这阵船家说话了，不知道你们俩是谁，干什么？我现在有买卖做，你们还要抢我的饭碗子？
哎，不是抢你的饭碗子，我问你，你是哪个少公？报个姓名我听听。
哪个少公？姓张的少公。
哦，张少公啊，是我们哥俩揭阳镇的。
知道是你们哥俩，正因为是你们哥俩，所以我这船才不靠岸。
哎呦，张少公，你不够朋友，你把船靠了岸来，我有话跟你商量，少不了你的银子。
少不了银子？嘿嘿，我的买卖不用你做，我自个儿自能料理。
这是宋江跟这两个借差看着这位少公啊，他们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少公的身上了。 宋江瞅着少公，连着是说：“啊，少公，你可不能靠岸呐、啊！你要一靠岸，我们三个人就落在他们的手中了。”
这个少公说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把这个船舱板打开，你们上船舱里边待着去，他们奈何你不得。”宋江一看这船舱板是活的，啪，打开船舱板，宋江跟张骞就上这个后船舱里来了，李万呢就上前船舱里去了，在船舱里边坐好了。他们瞅着这个少公，少公荡起双橹，摇着船继续往江心走。岸边上那伙人还在那吵吵嚷嚷，这少公就像没听着一样。这船摇来摇去，就摇到了大江当中。宋江这阵呢，情绪稳定了一些，他看了看张骞，低低的声音跟他说：“看来咱们还是命大呀，啊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还能有这么一条船，这是天无绝人之路了。”哎，张骞说：“是啊，只要我们渡过江去，那就好办了，他们怎么着也追不上咱们了。”就是嘛。少公这个船到了江心，就把这个橹夸停住了。少公在船头一站：“三位到了地方了，该打船去了。”
哦，宋江想起来了，船家不打过河钱。
宋江赶紧又打这包袱里边就取出了一块银子，他拿手一掂量，这块银子能有20多两。宋江双手托着这个银子就递过来了：“船家，今天晚上多亏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啊，这块银子你收下吧。”船家把这块银子接过来，手中一掂量：“嗯，我说的是要你20两银子，你这块银子看来能有20多两啊。”
宋江说：“算了吧，就都拿去吧。”“
不不不不，我这个人说收多少船钱就是收多少船钱，给多了我也不要，给少了那也不行。我呀找给你钱啊。哎，我说前舱这位，您上后舱里边待着去，我上这儿给你们找银子。”
前舱里边的李万呢，坐在舱里边就在这活动这脚脖子，现在这个脚脖子感觉都越活动越疼，也加上这个心气儿不像刚才那么紧张了，这一不紧张了，这个脚脖子的伤反而严重了，他自个儿觉得脚脖子肿了。哎，那我上后舱。李万爬着就来到后舱，他来到后舱之后，就看那个少公就到了前舱，进了前舱，他说找银子去了。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那少公又打前舱里边一探身子出来了。少公出来，右手瞪出来一把鬼头刀。
这个船家把刀一横：“三位，银子不找给你们了，不但这个银子不找你们了，你们身上带的银子也都得给我放在船上。现在我问你们，你们想吃什么呀？”嗯，
宋江跟这两个借差一看全愣了，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把刀拿出来了？难道说我们又上了贼船了吗？哎呦，这我们这命可是够苦的了，后边强人追赶，前边跑上了贼船，想走都没地儿走了，四面是水，在江心当间啊。宋江说：“这位少公，你问我们吃什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
这还不懂吗？我是问你们是吃刀切面还是吃馄饨。”
旁边张骞、李万这两个人呢，好像还没明白过来。张骞心想：“哦，这个船家还带管饭的啊？
那个刀切面是什么样的面呢？这馄饨你这船上能做吗？”“
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子，你真以为我给你吃刀切面？真以为我给你煮馄饨呢？跟你说明白了，刀切面就是拿我的刀把你们的脑袋都切下来，要是馄饨呢，就给你们留个囫囵尸首，你们把衣服都给我脱下来，往江里边一跳，这事咱就算完了。你们说吃什么？
张千李曼一听这句话，当时脸都吓白了。
啊、
哦，这么个盗窃面呢，这么个混沌呢，这合着他要劫我们？
宋江听到这里说了：“
少公，我们两个远而无冤，近而无仇啊！既然是来到你的船上了，你已经把我们摆到江心，那你就把好事做到底，把我们三个人摆到对岸吧。你要要我们的银子，好，我们带的所有的银子都给你撂到船上，只求你把我们三条命保住就行啊！
保住你们的命，告诉你们，也在这江面上办了不少这样的事儿了，向来是干净利索，不留痕迹。你说保住你们的命，我把银子给你留下了，你们三个小子走了，我看你们那两个还是公差，走了之后到附近衙门口里边把我告了，告完了之后官家到这儿就把我给抓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你跟我是怎么说怎么好啊，离开我这个船就不是这模样了。告诉你吧，我做了不少起这个事儿的，没有一样事儿能走漏风声的，今天也是这样。你们三个商量好，别等老子动手，到底是吃刀切面还是吃馄饨？如果你们要不服，可以在船上咱们比试比试，这船呐就是我的领地，在这上面要比试也没有你们的好处，照着办吧。啊，
这个少公拿着刀瞅着他们三个人，这三个人互相看了看，张千李万瞧着宋江，这两位借差到此时此刻没了主意了，心想：宋三爷，我们现在可就听您的了，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了。
宋江心中暗想：我就没有活路了吗？官司门逮小鸡也得扑棱扑棱啊，更何况我们是三个人，你是一个人呢。
宋江说：少公，既然这样的话，
那我们就保个囫囵尸首吧。
哦，那你就吃馄饨。
哎，我们跳江。
跳江行，
把衣裳都得给我留下啊，得脱得一丝不挂，
你们就是那裤衩我也能卖点钱。
脱。
好，你们仨谁先脱？
宋江说：二位借差，你们先脱吧。张千李万一看，哎，我们先行一步。张千李万手里边还拿着一条水火棍呢，慌张的往外逃走，有一条水火棍忘在那院里边。现在张千手里边拿着一条水火棍，这条水火棍在这船舱里放着。宋江看着这条水火棍，宋江暗想：我们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，得瞅冷子拿着水火棍我跟你拼一拼，说不定还能够绝处逢生呢。张谦这阵就开始解衣服扣了，他一边解衣服扣一边看宋江：我先脱了。
宋江说：你先脱吧，咱们一个一个的来。
宋江冲着张谦使了个眼色，那个意思让张谦吸引船家的这个注意力，我呢抄起了水火棍来，在旁边就给他一下子。这张谦呢吓得胆儿都酥了，根本没明白宋江给他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，没理解。他脱得倒挺痛快，嘁了夸嚓全都脱了，光剩裤衩了。他跟那船家商量：哎，我说船家，咱合计合计，我跳到江里边那就是死人了，将来要是让人把我打捞上去，一看我一丝不挂，是不是他瞅着也难看呢？这裤衩咱留着行吗？
船家一听：哦，好，冲你这句话，那么我就照顾照顾你这个脸面，裤衩你穿着吧，往下跳。
好，我跳，我跳。
这张谦由打舱里边出来了，哆哆嗦嗦站到这个船边上，
望着江水。唉，我要知道这回押送借差是这个结果呀，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来呀。行喽，这是该找我做江心鬼呀。他站到船边，这嘴里边叨叨咕咕的，正要纵身往江里边跳的功夫，宋江啊看见那个船家眼神盯着张骞，注意力在那面。宋江突然间一猫腰，就把那水火棍抄起来。他抄起这条水火棍，斜着奔着少公那个脑袋，呜，一棍子就打下来了。这个少公啊，感情也注意宋江这面了。这一棍子打下来，这少公一点都没慌，他缩颈藏头一蹲身，宋江这一水火棍打空了，又打他脑袋上斜着扫过去，呼，这一棍子扫过去之后，就看那个少公拿这个刀一碰那个水火棍，弹，紧接着把这刀一翻手，唰，奔着宋江一刀就扫过来了。宋江在全力一低头，他拿这个水火棍往他前胸一点，这个少公拿左手一扒拉他的水火棍，拿右手这个刀顺着水火棍往前面一推，这叫顺水推舟，唰，这刀往前一推，宋江把手就撒开了。为什么撒手？不撒手拿刀就把手给拉了。宋江在船上跟人家动手可是吃着亏呢。宋江不识水性，这个船又不大，脚步不能动转，他只能拉着架子就在这老站着，他不能动转，这个招数就施展不出来。这个船家对他这个船非常熟悉，所以他这一刀往前里一推，宋江一撒手，这水火棍让船家给夺过去。船家这一夺过去之后，宋江就知道完了。这功夫就跟着船家往前一伸，左手啪把宋江的脖领子给薅出来，往怀里边这么一带，宋江往前一扑，就趴在这船板上了。这个船家用左磕膝盖一顶宋江的后腰，手中把刀一轻，他看了看张千里外，你们两个要吃馄饨往江里跳，这小子不老实，我给他吃个刀切面。说到这里，就看少公他举起钢刀。